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小贝，我们今天这个言不及义的金三胖一定需要结束了，不能再胡扯下去了啊。我们上次讲到哪里？他弄核武器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在国际上站住这个地位，我们现在是永和的国家啊，所以呢你要对我客气一点。
对啊，这一点人家、啊、对啊，不凭什么你们的国家就可以有核子武器，我有就不行。
对对，我这个气出了之后呢，我再把它放下来。
嗯，
哎，所以我当初之所以要永和呢，就是要跟南韩统一，要和平解决这一切的问题。这个永和就是为了要无核。
对啊，是没错啊，
对吧？
哎、
所以就是你一样嘛，你在外面找了个小三，你其实为了怎么样？爱你这个家嘛？
这很难类比啊！你怎么说呢？有必要这样爱这个家？有必要先去这样子吗？
回来再把这个小三放掉，你才知道说，哎，我对你的爱有多么真诚嘛！
哎呦，讲出这样话的人来，哎，这个，那问题是，那他这样一次，那他讲这样，同时伤害了两个人啊，那个小三也被伤害了，那太太也被伤害啊。
问题是讲这样话的人他从来没有真正放弃他的小三，好不好？
哦，所以最后还是跟小三在一起。
我们基督徒看这样的问题，你要从好几个角度看。
哎哎，
第一个就是说你、
哎、等一下我们从国家大事啊、世界级的两韩的这个高峰会、
对，
现在谈到、
小三
去，你会不会觉得不太尊敬啊？哎，
不会啊，
不会
啊，不会啊，这事情是这样子嘛？你要做就不要怕人家讲，
要做就不要怕人家讲，这个很普通，就大家耍狠的时候都是这样讲。嗯，
韩国的这个，我怎么老是忘记他的名字？
金正恩，
北韩的这个，哎，对对对，他就是这样啊，他脸皮厚，他不但不怕人家怎么讲他，哎，他自己呢比你讲一套更厚更黑的道理出来。他昨天那样，今天这样，就像当初毛泽东说，我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是你干这种事情脸皮一定要厚。你看最近不是川普的绯闻呢，跟 A 级片的女星不知道怎么样了，就付了遮羞费。事情翻出来，他居然可以说这种事发生在有钱又有名的人身上是不足为奇的。所以你等着这一老一少啊面对面谈判的时候呢，还有更好看的戏，肯定的。那这点比起来呢，人家北朝鲜恐怕要比中国的领导人大方得多。你要做国家领导人是终身制的，你就不要怕人家讲，你就不要封别人的口吧。
嗯，
你要几个小三是你的事情。我们在看整个的局面的时候，就像我们前一阵子这个美国大选，川普不是一直把这个美国的基督教界是搞得鸡飞狗跳，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有人说不能投他，因为这个人的人品问题。有的人说要投他，哈。
嗯，对啊，我记得有一些牧师都联名签名，很爱戴他的。嗯，
现在更是这样。现在好多的美国的福音派的名人，他就一路往川普身上贴，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的才能，他的施政，
嗯，
跟他的为人往往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
哦，
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你可以说他真的是一个很历史性的时刻，像我们以前讲那个罗马历史，对不对？讲到这个尼禄到底怎么回事，你再过一点点时间之后你就看不清楚了。因为假如这个金三胖真的得了一个诺贝尔奖，是不是韩国真的走向统一了？
然后后来两韩统一之后又选他为统一之后的第一任大总统，
本来被看为大坏蛋的现在可功成名就了。他要是再打出一些这个正确的经济牌，那历史很快就要评断他为近代韩国最伟大的领袖。但你要知道，他若真做成了，并不改变这个人的本质。这人原来是什么样，他还是什么样。可是这个人的本质呢，你也别太上心，因为总统 是推行政策的，不是选一个在那做圣人。这是从社会历史来讲，你社会不是教会嘛？政府说免税，那你就免税嘛。
嗯，
你不要因为这个总统我很看不起他，所以我很有志气，他的免税我不用。
当然，
或者他要交税，我不缴。
不会，跟谁会跟自己故意要跟钱过不去？
那当然有了，没钱的人。你看上个世纪选的这个卡特总统，为人是没有话讲的，可以说是近代道德信仰最好的一个总统。可是他的行政能力不行啊，因为你教会选长老、传道人，你一定需要看这个人是不是无可指责。可是民主政治选总统，你可能比较重要的还是看这个人能干不能干。所以有很多的美国基督徒，他基本上呢，选举的时候都是捏着鼻子去选的，当然这是在乎个人，但是其实你不见得要为良心的缘故去问太多的问题，因为你也不需要跟这个人有直接的交往嘛。选一个好人做总统，很可能把美国带入窘境；你选一个脸皮厚的像川普做总统，他也有可能呢把美国带进另外一个局面啊。这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这是圣经讲得很清楚，你也别太担心。金三胖可以耍各种各样的手段，那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其实不关我们的事。你看圣经里面，波斯王古列，这是以色列的敌国，可是有一天他突然耶和华激动他的心，叫以色列人回去重建圣殿。你想想看，这是奇怪了。但是波斯王古列这个为人怎么样，我们至今不知道。你如果真想知道一个人的为人啊，不管他是做王的做总统嘛，还是平民百姓，那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主耶稣讲的话很清楚了，对，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子。看这个金小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那其实你还是跟看婚姻问题一样。他讲了半天，做了半天，他现在做的再好，他的政策再英明，他再有理性，他有没有讲他错在哪里？
那当然没有啊，他哪有错？
就是
他过去就没有错啊。
对呀，这个夫妻吵架也是一样。这丈夫明明在外面沾花惹草，
拈花惹草
、对吧？采花惹草，现在回来了，讲的是天花乱坠，太太也讲不过他。那你只要看他一件事情，他对于自己一切的行为，他认为自己错了没有？
那这问题是，他们就算心里有这种感觉，他也不会讲出来嘛。
那迟早，哪怕你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哪怕你成为韩国的下一任大总统，哪怕你从今以后真的是所谓的再不像从前那样做事情，你迟早你的本性还是要露出来。我们就拿核子武器这件事情来讲，核爆是不是你做的？
是啊。
好，你现在要走民主政治，但是以前你的官员、你的百姓是不是你压迫的？是不是你杀的？
那这是或是，但是当时是时势所逼嘛，我也不愿意啊，对不对？可是我要巩固领导中心，我必须这么做啊。
所以我就跟你讲嘛，这连小三都是魏家好嘛。那你当初这个个人崇拜是不是你做的？都是你做的，对不对？
我发现小这个有小三也是魏家好这个讲法，我就觉得很新鲜，我觉得可以好好的学习。仔细想也还蛮有道理的，对不对？不去试试看他怎么知道他自己爱不爱太太，对不对？那试了之后他居然也还回头，你看给太太面子。
是，而且还给太太一个机会能够包容小三。
对呀，学习怎么样啊？爱你的仇敌嘛，是不是？这才是自己路才有见证。是这样子。
中国人喜欢讲这个说什么佛家的这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对，
对不对？你既然说你放下屠刀，那个屠刀本来是不是你拿来做屠刀的？
是啊，可是别人要放下屠刀啊，那屠刀用只有我可以用啊。
你既然说是你放下了，那你对于你从前一切的过去，就像圣经讲了。我吃了抹抹嘴就说没吃，这样就行了吗？但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小贝还真的是今天尤其是基督教会里面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迷思现象，就是说如果有人是做伤害人得罪人的事情，比如说破坏家庭的事情，教会里面主要的声音居然是说在这个受害者有没有该不该去原谅去饶恕。其实你悔改一定要走在饶恕前面，没有真正的悔改之前，我们根本不应该去谈饶恕这个问题。而反过来讲，一个人真正的悔改，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定会饶恕他的，根本没有这种所谓不饶恕的问题。你光去人工制造一些假象，好像饶恕了，好像没事了，那个绝对不是出于真正的爱，那个叫虚谎，那个不叫饶恕。而且那个应当悔改的人就更不会去面对自己，何况 有没有一个第三者最终的判断？
有，
有啊，那位当然是永恒的主宰，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我说了，你这件事情要弄到十全十美，要把这件事情真的搞定的话，那只有一个办法了。
你说搞定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金正恩公开认错，这样是不是？不是，
要派小辈去跟他传福音，让金正恩认罪悔改，重生得救。
那
整个大韩民国
就要把监狱里面那个那个南韩的国师要找出来。
什么叫南韩的国师啊？
汝矣岛纯福音教会的这个怎么这名字这样一下就忘记啊？
老了，你现在是老年痴呆了。
以前那常常在讲的人呢，怎么可能？我看看叫什么？真的，这样名字记不起来。
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小辈患老年痴呆症的借口，把这个广播节目草草停掉，造福大众啊？
他的教会名字我还讲得出来，他的人居然名字讲不出来，怎么有这种事情呢？赵庸基了，赵庸基了，赵庸基。
狗年你叫鸡出来，哎呦！
对不对？你这那不叫赶快去把赵庸基给找出来嘛？对不对？叫他赶快跟北韩领导人传道，天天看他的电视啊。
所以一个人能够两面翻呢、而且你知道他翻了不会再回去，其实只有这个办法。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重生，这个两韩的什么统一啊，讲到最后呢，还是
可是这个也有一个危险性在啊。
什么危险？
你想想看，我们的金三胖同志，要是他公开认错啊、又这个受洗归主。
放弃个人崇拜，
我看他不但会成为南北还统一的新总统，他还可能成为世界的新的领袖。
这个就是敌基督嘛，现在就差这个说法没出来了。因为圣经里面讲说，这个人是善用双关的诈语。
从来没有想过敌基督可以是亚洲人，我与有荣焉呢，对不对？你看影片里面呢，怎么搞都嘛是他们白皮肤尖鼻子，对不对？什么时候原来敌基督会轮我们亚洲人做那也不错啊。
哎，好了，可以了，小佩。
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你看我来，我看你。不读狗眼看人低，对对错错谁在意，双眼一闭埋下地。上回啊，说到耶西的儿子们排着队从老先知撒母耳面前经过，大儿子以利亚身材高大，二儿子也不差，可是七个人全都过去了，老撒母耳摸了摸胡子，搔了搔脑袋，又正了正衣冠，嘿，他一个也没选，您说怪不怪？对了，讲到这儿啊，得把耶西到底有几个儿子给各位交代一下。我们在美国说评书那是言论自由的，虽然从老早就被华盛顿、汉梅尔顿、李文斯顿、兰顿、戴顿加上富兰克林等34位洋人粉丝签名保障在开国宪法之中，但也不能欺负洋人汉语不精，不是把七侠五义说成八侠五义啊。况且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啊，真有那圣经的高人，才开口讲大卫的事儿，立马就有留言要求澄清大卫排行到底是七哥还是八哥。我说大卫他们家又不养鹦鹉，他只放羊，哪来的什么七个八个啊？原来啊，旧约圣经里边有两处讲这事儿，一次是在撒母耳记上，说耶西一家子是七个哥哥，连大卫一共是八个。可是后来又有历代志上族谱中却说他们是兄弟七人啊，不是八人，还把每个人的名字全都记下来了。名字的意义在以前的节目里已经跟您解释过了，还记得吗？那身材高大的大哥以利亚 名字啥意思？哎，没错，以利亚就是我爸是上帝，而小老妖大卫这名儿，那是耶西老年得子给他取的。之前以色列人中就没有叫这名的。大卫两个字正儿八经的意思那是爱，用在娃娃身上那就是小可爱。前后记载有出入，这是粗心笔误吗？那您可太小看犹太人了，人家要是跟咱们一样马马虎虎，耶和华神会把自己的传世话交托给他们吗？这旧约圣经可是以色列的传国之宝，手抄在羊皮卷上，因为羊皮卷不但是贵，而且用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就会坏烂，所以长久以来一直有严格训练的专家们穷一生之力全职在抄写，那错一个字儿就得撤下去重来。大卫又是他们最爱的王，怎么会在这么重要的考察上出错呢？这两处圣经记载的出入其实也不难解释。撒母耳记在先，是老撒母耳记载的，高大卫的时候撒母耳已经是垂垂老矣，并且此后撒母耳与大卫见面相处的时间是少之又少。大卫因为受扫罗王的妒忌逼迫，更是四处落难，居无定所，所以撒母耳所记下来的事儿，不见得有机会再去考证。历代志成书要晚很多，那时候已作古的大卫是以色列最受尊崇的王，因此要写他的家谱，那肯定会详细的查证。因此若二者有出入，历代志的七哥就比撒母耳记里的八哥更为可信，尤其历代志中特别声明三子示米亚即沙马，就表示写的时候对照了撒母耳记而更正了。或者说大卫的三哥有两个名字，撒母耳记中说的是沙马，其实与示米亚是同一个人。但是我们照着撒母耳记讲那天的事儿，就暂时随着撒母耳记的数目吧。那天这七个人全走过来了，耶和华一个都没看上。为什么呀？神对撒母耳说了，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话咱们得花点功夫说说，因为其中有很重要的训诲跟法则，而这个训诲法则与老中所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那是一点都搭不上关系。您想想，什么是我不拣选他？是我不要他，我不喜欢他，我不爱他，还是对于我要高为以色列王的人并不是他？还用说吗？肯定是最后一样。以色列民间应向耶和华求一个王，神就照着他们所要的赐扫罗王给他们，又高又大，是又英俊，比众民都高一个头，老百姓一看就欢呼啊，万岁。等哥利亚来向以色列人骂阵，这时候这王还有用吗？给他40天80个机会，他躲在营中不敢出头，所能想出的唯一的法子就是谁要是能杀了哥利亚，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这样的王那跟废物有什么两样啊？还没准比废物还糟。但是我们读圣经讲圣经，不是像小孩听故事，听完了就完了。这些事儿记下来，前面表过，是要我们明白神的心。神管教他的子民，也不是像我们管小孩，让你吃了亏，知道错了，教训你一顿就完事儿。 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再要立一个王的，像周围不认识神的列国一样。不是这样，神在以色列民中所要做成的功，没有王也能做成，有王也能做成，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人的错误并不能阻挡神，相反啊，神更愿借着包容人的错误与软弱，继续成全他所要成全的事儿。你们要王吗？我真为你们立一个王，不过这次不是照你们的意思拣选，而是照我的意思拣选。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耶西跟他七个儿子这可是越听越糊涂啊，不是来吃祭肉的吗？这怎么成了选美大会了？而且大哥选不上，小弟也没看中，这是选啥呀？肚子饿了，今天这宴席是吃得成还是吃不成啊？选不中是不是大佛母回家吃饭呢？大伙儿这眼睛啊就盯着老撒母耳，不知道如何是好。神人撒母耳倒是不慌不忙，他也没说，哎，你们先等着，我去祷告耶和华，看看是不是弄错地址了，也没轻轻耳朵眼儿，请耶和华再说一遍啊，大概是我听错了。不，老先知究竟是老先知，是老先知就不是老呆痴。那时候虽然没有卫星定位 GPS， 可是神绝不会说错话，也更不会弄错了地址。他说的是，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这不是伯利恒吗？站在我前面的不正是耶西跟他的众子吗？神没说错，我没听错，谁错了？撒母耳双眼一瞪，就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此言一出，耶西众子不由得打心眼里佩服，难怪以色列人都怕他，这么一个明察秋毫的神人，还有什么事能瞒过他呢？人家可不是问耶西啊，你到底有几个儿子，是七个还是八个，他一把就抓住了问题的中心，管你是七个儿子还是八个儿子，今天显示少了一个儿子。耶和华既然说在耶西众子之内有一个预定做王，现在都没选上，你耶西怎么交代呀？耶西这下可知道坏事了，刚才只顾着聚会怕迟到，居然把更重要的事儿给落了。他只好硬着头皮颤着声音回答撒母耳说，还有个小小的，现在正在放羊呢，刚才没带他是因为……撒母耳根本不等他说完了，打断他的话，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这下不等老爷子吩咐，众子是一哄而散，赶紧去找大卫啊。你说那时候也没手机，大卫领着羊唱着歌，早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天哪，这从何找起呀？七个哥哥是你往东来我往西，你上山来我下谷，原来那一身干净打扮啊也全都弄脏了，一边走一面问，哎，你看见我们家那小可爱了吗？既找不着就着急的喊上了，小可爱呀， 你在哪儿？今天你可把我们整惨了，快出来呀！哎呦，找不到你，别说老爷子面子挂不住，我们也都要饿死了。有道是，哥哥喊你四处找，山前山后来回转，爸爸嫌你年纪小，神人缺你，不吃饭。